世界虽然很纷繁复杂，但是神却没有离开过。今天我们看看，通过这个旧约的一个小故事，看看神是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亚哈斯王是如何面对危机的。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当时的历史背景。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不像他列祖大卫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当时中东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有很多小的国家，但是有一个已经逐渐崛起来的亚述帝国已经开始越来越蒸蒸日上，他们国力已经昌盛，那之后的罗马帝国和当今的美国一样，是世界的头号强国。那其实生活在强国周围的小国是很难做抉择的，因为强国必然要吞并它。他们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呢就是抱团取暖，那么另外一种呢就依附在大国身上。当时呢在亚述帝国西面呢有很多强国，像亚兰国和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就是今天的主人公亚哈斯所在的国家。那么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呢，他们就抱团取暖，他们准备呢一起拉犹大国进来做一个抗亚述联盟。我们虽然小，但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也可以保持我们的一段生存。但是呢犹大国的国王亚哈斯觉得我不想这样，我觉得还是投靠强国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会被灭掉。然后呢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就联合起来要攻打犹大，因为你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先把你干掉，夺了你的土地，夺了你的人民之后，我们再一起去对抗亚述帝国。所以亚哈斯王所面临的危险是很大的，因为他有两个强敌，带领着十几万的人马，数千辆的战车，兵临城下，他现在面临这个危险就是要亡国。这是我们比我每个人所面临的困难要大。这里有一张地图，黑色的呢是以色列国，红色那条线呢代表亚兰国，这两国已经把兵马准备好，已经打到耶路撒冷城下了。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在更西面，因为它的疆土比较大，在这个地图上很难显现出来。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亚哈斯是怎样面对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国家就没有。亚哈斯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选择了向大国求救，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向大国求救。所以亚哈斯就遣使者去见亚述王吉哥比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他向一个异教的国家的国王屈膝称臣也就算了，他还要跟他说我是你的儿子，求你来救救我。你要想到老爹总会救儿子的，对吧？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还将耶和华殿中和王宫库府中所有的金器银器都送到亚述王那里做礼物。我们看到亚哈斯倾及他所有财产以及他的尊严，向一个大国去求救，这也是很多我们所面临危机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去向强势的人去求救，因为我们做不了，别人也许能做得了。那么我们看看神小玉先知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到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神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亚哈斯。亚哈斯去干什么呢？他去漂布地的大路上去干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漂布地的时候，亚哈斯可不是去洗衣服，亚哈斯是去视察他的城防状况。这张图片是现在还存有的，叫做希罗亚池。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建在高山上的，在冷兵器时代，建在高山上的城是非常容易守住的。恰恰耶路撒冷城的东面和西面呢又都有水，然后呢基伦西就通过希罗亚水道进入到这个希罗亚池，希罗亚池之后呢再向下流呢就是漂布地，那里确实是洗衣服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希罗亚池很深，它 他所能够储满的水呢，可以供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可以持上几个月都没有问题。所以亚哈斯他的一个应对策略，除了去向大国求援之外，他就要把城墙筑高，深深的挖沟，城内储满了粮食和水，我决定跟仇敌抗争到底。即使亚述帝国虽然离我们很远，不能够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能够马上派兵的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坚守我们的城池，等到救兵来援。所以我们就看到亚哈斯的策略不是不聪明。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像他如此的淡定，能够说出一二三条的策略的人并不是很多。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慌张了，麻爪了，不知道干什么了，呆若木鸡。但是亚哈斯他却能够有这么多的策略，他不是一个糊涂蛋。但是亚哈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健忘症的人。他忘记了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国家当中有一个更加至关重要的砝码，也就是制胜的利器，就是耶和华神。他忘掉了以色列人当成为神的选民的时候，在700年前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围炉之地走出来，云柱火柱带领着他们的是耶和华神。他忘记了耶和华神对他大卫他的先祖大卫的祝福，那也只不过是300年前的事情。如果他觉得这700年前的事情都可以忘记的话，他至少不应该忘记神对他的祖父乌西亚的祝福，那只是50年前的事情。乌西亚的时候是犹大国很强盛的时候，但是神他是亚哈斯忘掉了神在他们家族上的祝福。我们想一想，他甚至将耶和华殿中的和库库中的很多东西去送给一个异教的国王，并且向他屈膝称儿子，并且他还将那亚述帝国的异教的偶像带入到耶路撒冷城里，并且我们刚才那个经文没有给我删掉，给我剪掉了。他在青翠树林山岗上去设立祭拜这些亚述偶像的丘坛，他忘掉了他基本的信仰，他甚至要让他的国民向亚述的偶像去跪拜。就是这样的一个得了健忘症，看上去又不怎么值得神去怜悯的人，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国王，但是神还依然在他危机的时候伸出了援手。我们想，慈爱的天父在亚哈斯危机的时候，他先差派先知去安慰亚哈斯王，在以赛亚书7:4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这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一个慌张的人失了神的孩子所说的话。令我最感动的是这个标红的几个字，谨慎安静，不要心里胆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做过某人的儿女，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被人欺负。那当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不要害怕，他们不过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有问题找老爸，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我们曾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神就是用这样温柔的手去触摸到亚哈斯王，告诉他你不要害怕，那些来攻打你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接下来神第二次他亲自的向亚哈斯王说安慰的话，他要向亚哈斯说，你要向你的神来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兆头的意思就是我给你一个预表，给你一个寓意，给你一个指示。那我们看看亚哈斯王的表示是什么，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试探耶和华也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我不去试探耶和华，我没有资格去试探耶和华。但是亚哈斯王他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漠视危机。其实兵临城下不是最大的危机，亡国之险不是最大的危机，漠视你祖宗的神才是最大的危机。他忘掉了他人生最大的危机，就是他忽略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掌控，他把一切都掌控在他自己的手里，无论是向外面强大的国家求援，还是将城墙筑高，将水池筑满，都是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下。在我们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很愿意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有一句 记得在国内有一个广告语，中国移动的广告语是 I can do it， 我能，我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不能，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雅哈斯他认为他能，所以他不想去试探神，看上去很属灵，实际上他已经忘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他先祖的神，现在依然还和他存在的耶和华神。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给雅哈斯带来了一个神的兆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的圣经上有个括弧，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预言关系到我们全人类，它是一个从那个时候影响到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神他可以不去理这个悖逆的雅哈斯，但是神依然与他同在。在短时间之内，雅哈斯王的两个近敌亚兰和以色列就无功而退，并且灭先后的灭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经文，当他晓得弃恶得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得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是贱弃。这里面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弃恶得善。弃恶得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个男孩子如果他长到12岁，他就是成年人了，他至少在他们认为他就可以分辨好坏。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孩子12岁的时候之前，这两个攻打他的敌人就已经灭亡掉了，已经回去了。那么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会必要吃奶油和蜂蜜，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好像吃奶油和蜂蜜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是奶油和蜂蜜都是没有人手所加工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显示的就是当时整个土地已经不再出土产，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加工的，只能吃这种天然的，去没有不需要人工加工的，因为没有粮食可以加工。可见国内的整个的物资已经处于一个极度的缺乏状态。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他会说提到这一句。那么这个长期就会关系到我们很多人，因为在这个预言之后的几百年之后，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并且为我们这些无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全部的救赎回去。永恒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将跟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一起享受新天新地。其实我们重要的今天的分享是要思想现在的时代。我们现在的时代，回想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一个否定神、离弃神、依靠势力、依靠才能？马上就要进行大选了，最近在问一些人说他们是会选民主党呢，还会是选共和党？因为我们这些外来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但是有些人已经宣誓，向美国国旗宣誓之后，他们就有选举权了。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朋友，他们就很为难，在这个两个坏人之间，选哪个更好？因为罗姆尼肯定大家觉得好像不应该选他，因为摩门教已经被定为异端，他已经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我们看看另外一边，奥巴马，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去加州学习，然后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奥巴马曾经在一次演讲上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基督的国家。我们看看奥巴马所做的，他和同性恋，支持同性恋，支持很多在身边已经明确写成是罪的东西，他已经变慢慢的在背弃他的信仰。他需要的是选票，他不需要的是神。我在这里没有要左右选举，我只是在说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撒迦利亚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万军之耶和华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依靠势力，亚述帝国有一天会轰然倒下，不是依靠才能，你的墙无论筑得多么高都会像耶利哥城一样轰然倒下。我们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行事，如果离开了神，我们还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神依然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很多的坏人，他们过得很好，甚至很多邪恶的国家过得也很好，我们就会怀疑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经常问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去哪儿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的神依然在掌控宇宙万物，他依然是这个宇宙的主。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这是我和我太太的见证。当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太太的实验室，他们的老板就跟他说，他说我的经费不是很足了，你们可能如果我申请不到新的基金的话，经费的话，那有可能你们要别的实验室去做活去了。那么我们当时还好，当时的信心还好，相信我们也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拿到项目。但是二月底的时候，我去加州上课，在上教会论。2月24号，营销就给我打电话说，那老板没有申请到课，所以呢，跟他说6月30号就是这个实验室工作最后一天，让我去找新的实验室。当时我很不理解，真的很不理解，因为在 CCMP 的服事也刚刚开始，我的神学课程刚刚也有半年的时间，因为如果没想找不到新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面临着回家的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在想，就信靠神吧。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当时很奇妙的就是，我在加州上课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洛杉矶那边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们就邀请我到他们教会去实习。他们教会很大，大概有1-2千人。然后我也在想，也许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指令，让我能够到加州去。然后梅芳和我也想，如果到加州去也不错，如果在那边可以找到，那边有很多很不错的学校嘛，像 UCLA 啊， USC 啊，洛杉矶有很多不错的医学院，我们在那边可能也许能找到工作。我们觉得到那边上课也方便，如果还有一个大的教会可以去实习，有更多的机会操练，这样也是很好。但是我请大家注意，我所有的这些想法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看上去我们都是行在神的施工上，但是这不一定真的是神的旨意。所以梅芳就对加州投了很多的简历，要知道最开始给他回应的也都是加州的老板，看上去我们一切都要向加州搬过去。但是神在2月底的时候，梅芳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了他一句话，叫做去到耶利哥城。当我得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开心的。大家都知道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的第一座城，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要进迦南美地了，像我前面所有的都集中在一起的话，我就发现有一个大的教会愿意让我去实习，有一个大的城市让我们去生活，有一个更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服侍，看上去那是不是就是迦南美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消息。到了6月初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们开始有一点点的担心，不知道前路将如何。我甚至私下里跟明芳说，我说我们要收拾行李，是不是要回国？因为回国不是看来也不错，也许这就是神让我们回去。要知道我每次都说神这是让我们做的，可是神的奇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在6月5号的时候，他的老板就说他的实验室要整体搬到夏洛特北面的 Canapis。 我们知道在那一刻第一个城就困难倒了。神不是让我们到我们自己以为美的迦南美地洛杉矶去，而神告诉我们是他要我们去的迦南美地是夏洛特北面的肯丹斯，在那边还有几百个华人没有工作，神让我们到那边去做，他让我们有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侥幸，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施工当中我们可能跑在了神的前头。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还是神所想的，但是神让我们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神是一个恩典的天赋，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小看神的公义， 因为如果神只有慈爱的那一面，没有公义的那一面，那么这个天父是一个不合格的神。所以我刚才提到要吃奶油和蜜，大家很不解，那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刚才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就证明你的国家已经土产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粮食可以加工，没有葡萄园可以产葡萄可以去酿酒，没有粮食可以做来人来加工，可以做成面包做成饼。所以神也给亚哈斯王一个警戒，就是说我虽然会很爱你，我将在两个攻打你的国家在瞬间在短时间之内就让他们灭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你如果依然这样的顽固的走下去的话，你也会遭到灭亡。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去看约珥书对应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知道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犹大国因为他们长期的背逆神，他们最终走上了灭亡，被掳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点，就是神的爱依然在保守这个群，仍旧在召唤那些未归的浪子。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10，请。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被罪的神而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蒙他的施恩得救。
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我们得救之后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称义的，还是靠神的恩典？神说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借着儿子的血能与神和好。这次和好是神先与我们和好，既然已经和好，他就会借着他的生我们一起就能走下去。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功课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神会带着我们一起走下去。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可能不太好，我们可能是很背逆很调皮或者是很不解人意，但是神会跟我们一起走下去。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危机和困难。这次去上课的时候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正确的去面对危机。我们在危机当中不能够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信靠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其实每次在台上讲道的时候，给大家讲小故事也好，分享教义也好，最重的一点都要回到我们现实的应用当中。如果我们这些教义最终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在这里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对于你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如何才能够把以马内利的神活在我们的心中，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像亚哈斯王和先王神，他的祖宗的神一直保守着他的祖宗，保守着他的家族，保守着他自己，但是他就会忘。但是他为什么会忘呢？是因为他从来很少去回想。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应用，就是从祷告交托开始，去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自己的见证是我有一个祷告手册，这个祷告手册我向很多人推荐过。祷告手册不用很大，一个32开或者64开的小本子就可以，把你祷告的内容写在一个小册子上，写下你的日期，写下神当时给你的话语或者日后给你的话语，写下这个祷告成就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当这一年过去的时候，只要有位姐妹她在笑，因为她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她刚开始的时候，她跟我分享，她说她写了很短的一个祷告，当她写下去的时候，她会写很长很长的祷告。无论是你的祈求祷告还是感谢的祷告，你都会发现，当你在笔尖流露出来的是你对神的一种感念。当笔写下来的时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那些都记录下来。当然在苦难当中，我们要默默等候神纪念你。我们这次学了一门课程叫做被盗学，周公和院长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假如说有一天天使长米迦勒他问神说，为什么你会把人安排在比我们天使更高的位格更高的阶层上，因为我们天使是独一的灵，我们比他更有能力，为什么你那么看重人？神会说什么？神说，我所拣选的那些信徒在苦难当中依然默默地等候我，纪念我，感念我的恩典，这些就是你们天使没有做到，所以我将他举在你头上。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依然知道神后面的苦难，我们默默等 经大会的时候，举办方邀请了很多国内的传道人去做见证，其中有一个传道人，他姓宋，他们都很亲切地叫他宋大哥。宋大哥在解放之后，然后当了武馆，然后文革期间，他大概在劳改营里关了17年。他每天做的什么样的工作呢？他做的工作就是站在一个大粪池里淘大粪。他每次站在大粪池里淘大粪的时候，他就在想，他说我亲爱的天父，我的神你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他有一天依然站在这个大粪池里淘大粪的时候，他就在想，他说天父，你的荣美在这个大粪池里在何处彰显？你那馨香之气在这个大粪池里何处彰显？我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肮脏臭的一个环境，我如何才能感念你的恩典？但是这个时候，他耳边响起一首诗歌，叫做《在花园里》，不顾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尚有轻盈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子的歌。他与我同行，又与我说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同在云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经历。当他想起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知道，在大粪池里淘大粪的时候，神依然与他同在，神依然用他的爱抱住了这个弟兄。你要知道，他说完这个见证的时候，台下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他们就开始为他祷告，台下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但是这个宋大哥，他的主办方说，我要提前离开。主办方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提前离开？”宋大哥出现之后说：“香膏已经溢出，你们的玉瓶还有什么？”来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这群小心的人，有的时候会轻看恩典，但是慈爱的天父，你那双慈爱的大手一直都保护着我们，你管教着我们，让我们行走在正路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让我们扶起；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让我们背起来；让我们抱下去，抱起来，继续走这条有天家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比你。至于其他外界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我们虽然渺小卑微，但是天父依然在这宇宙当中。永远将我们的教会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上，你愿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守卫掌门人，爱护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爱护着部长执事各位同工，把我们心里充满欢欣快乐，因为我们在你那里满有平安有快乐。感谢赞美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有圣名。
感谢海华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思想啊，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进入奉献当中。我们要来唱这一首《当转眼看耶稣》。今天我们的奉献诗歌的唱法有点不同。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跟我们的敬拜赞美小组，我们用清唱的方式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没有钢琴的伴奏。唱完之后，我们钢琴的前奏会响起，我们再一起跟着钢琴来唱这首。